很多的机会跟他碰面或者在一起配搭，但是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一起，他领唱，我来传讲信息，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配合，我不敢说这叫绝配，但是实在很感谢主，我很感谢主能够跟他在一起，很开心。今天晚上呢，我心情很特别，因为一讲到传福音，这是我们传道人，是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心里面很自然很迫切的一个本分，我们责无旁贷，如果有机会传福音，有机会让人家认识我们所认识的主，我们得到我们所得到的好处，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推辞的责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今天在他刚才带诗歌的时候把我们整个带起来，我相信刚刚唱完诗歌，如果问在我们中间的慕道的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吗？我相信你心里面已经有一个正面的回应，是的，我愿意接受主。因为这些诗歌本身就是一些 message， 就是一些信息，这些诗歌本身里面就有很多很多很宝贝的跟真理有关系跟福音有关系的信息，所以我相信在我们中间已经有一些弟兄姊妹，已经有一些朋友们，如果说今天你手上拿了一个单子，或者我问你你要接受耶稣，你举手，我相信你会举手，我相信你会很诚恳地接受主，因为这个信仰是一个很宝贵的信仰。那另外一方面，他刚才一直问有没有从国内来的同胞，国内来的一些骨肉之亲，也许现在我们一提到国内来的，从对我们这些台湾来的人不会觉得好像太兴奋或者 excited， 但是我记得在十多年前我们在波士顿第一次看见我们的骨肉之亲的时候，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受感动。那个时候家母还在啊，家母是前年去世的。我记得有一次在圣诞节的一个晚餐，那么在 DC Washington DC 刚好有一位从国内来的，那是好多年前，那么他那天我记得我们就请他唱《黄河》里面的一首一段曲子，他唱的时候我母亲哭得个不像个人的样子，我自己也非常的感动，我一直在流泪，因为实在没有想到经过了三四十年的时间，我们能够在美国，能够在所谓的自由的国家里面，我们能够一起能够相聚。虽然那天晚上我们唱了很多什么《满江红》啦，什么《我住长江头》啦，唱了《玫瑰三愿》啦，都不一定是唱一些基督教的歌，但是我们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受感动。再加上我想到1985年师母跟我们两个人到大陆去，那么有机会到上海是我长大的地方，因为刚才有几个人举手哈，上海来的举手，事实上你是上海来的。
不是，我实在不愿意打断你，但我跟弟兄感应说，有些朋友可能是要听英文的。
哦。Anyone who couldn't understand Mandarin, you want someone to help you to interpret the message,could you raise your hands? Okay.广东话，如果你话我咁讲慢啲，系咪好啲呢？你哋可以听啦，系咪？广东人讲国语差唔多噶啦。啊，福建人喎，台湾人喎，闽南语喎。我讲不要听，我讲声哦。我咪讲较慢咧，吼，我讲较慢咧啊。有阵时讲袂练顿啦，真是咧。有讲客家话冇？客家讲客家梅恩，你客人来嘅，客气你咯。这个是客家话哈，那上海人有吧？交关是吧？交关上海人来个单，那我来了上海读小学的啊。我现在讲什么？那天碰到几个从印尼来的，他说考我，说哎。你不是你会讲印尼话，我说我会讲，你会讲什么？我说嗯，阿妈赞迪萨亚金达甘木，他吓一跳，说啊，我是男的，你知道吗？因为这句话就是说你长得很漂亮，我很爱你。Well, 1985年，我们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去，那么到了上海，那么上海我们先到北京。到北京完了以后到青岛，然后从青岛到上海，那 那我没有想到我到了青岛有机会在青岛的家庭教会做见证啊，讲道啊，他们那一批在青岛的家庭教会的信徒非常非常的可爱。我记得那天我讲了破纪录的长，我大概讲了一个半钟头，已经算是很长了，在所谓的这个美国了、台湾了、香港的、东南亚了，讲一个半钟头，人家已经拼命看他的新表，你懂我的意思吗？你讲到讲还没有讲完，他们就开始看表了。所以我一看就知道他在暗示我说，嘿，该停了。那他们，我一个半钟头讲完后，我坐下，我说我讲到这里哈、啊，我就今天交通在这里。他说啊，什么？李牧师，你才刚刚开始你就停了？那我说怎么办呢？我再讲啊。我说我没东西讲怎么办呢？他说你爱人讲啊。后来我爱人就站起来就补上去了。那我爱人一讲又讲了一个钟头，他坐下说讲完了。我说讲完了，他讲完了。我说这哪里那么快完的嘛？那怎么办呢？那你爱人再讲。那我回过来又找我讲。我记得那天晚上跟他们讲诗篇23篇，我心里面很受感动，因为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在特别的环境，在第一次经过了几十年。我稍微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生在广东啊，我生在汕头啊，沙桃囊哈，我生在汕头。那我生在汕头，在上海长大，读小学，然后1949年解放之前呢，那么我们就全家搬到台湾。那时候搬到台湾呢，我父亲说，哎呀，日本人打仗的时候都没什么事，这个共产党来中国人嘛没事儿哈，所以呢就说我们到台湾去度个假啊，所以什么东西都没带，我们就随便就非常的轻便，我们就离开上海到了台湾，就没有想到一到台湾就30-40年。那我姐姐那时候刚结婚，所以没有跟我们一起过来，没有跟我们一起到台湾，所以这样一下就海峡两岸就分开了。那么到了1985年我们去的时候才有机会再见到我的大姐。那么我为什么讲这些事呢？一方面我知道今天有很多国内的朋友在这里。那我们在青岛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讲，不只是讲呢，后来我们两个人也大胆地在那里献了一首诗。那么你们知道这个赵牧师是中西部的牧师歌王，对不对？起码杨牧师是这样封他的了。那么这两天呢，我也实在很有同感，他不只是这个歌王，他也是领唱王哈，他实在是领唱领得非常的活泼。那你们不知道我们在波士顿有一个歌后，你们不晓得哈。那么这次跟我一起来哈，就是我的爱人。你们以为他只会讲，其实他也会唱哈。没问题。我们接受挑战。那奇怪，什么师母献唱，牧师不要唱了。
哪个地啊？
我想我们两个人哈，当然比起赵牧师的声音呢，我们差了一大截哈。不过呢，我想唱得好是很好，唱得不好，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很诚恳的把里面的感觉能够唱出来，昨天我听见王先生弟兄在唱诗的时候，我就很受感动哈、啊，他真是豪放的，整个人在台上把自己完全给了我们、啊、他唱带我们唱诗，我觉得也非常得意。那么现在我就请师母跟我们一起来唱诗篇23篇。不要弹了，没有关系，不要弹，我们两个人干唱算了，弹了我们不会唱，弹了以后不会唱，我们干唱，不要，我们你看，诗篇23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诗篇23篇，这是一首这个一篇非常美的一个诗歌。我想在这个夕阳西下，往这外面你们看不到，我看得到哈，真是到处是青草地。那么听说那边有一个湖啊，也是溪水旁。那么我想这个诗篇23篇呢，实在说出了我们这个信仰的一个非常美的一段的写照。我先把它读一遍哈，如果你现在正在找的时候，我可以把它读。如果你可以拿到一本英文圣经，也可以做个参考。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当你看这篇诗篇的时候，你注意一件事情哈，那个作诗的人，他在开始的时候称神，用第三人称的代名词来称呼他。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然后第三节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但是请注意，到了第四节的时候，那个代名词就改了，代名词就改了。我们说这是这个大卫王写的这首诗篇哈，可能他年纪大了，老了，他自己写文章写到最后自己糊涂了，前面称神为他，突然到了第四节，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相信不是大卫糊涂，我相信圣经也不可能有这样的错，这里面有非常深的含义，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见证。今天很多人说基督徒信了耶稣平安喜乐，什么事情都顺利，无灾无病，天色常蓝，花香常漫，其实不然。其实今天基督徒的宝贝就是我们能够在苦难的当中还能够为主做见证。今天在许多大陆的弟兄姊妹面前，我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惭愧，我们这些在自由世界，所谓的自由世界，所谓在非共产的世界里面，我们做基督徒实在是一个温室里面的花朵。我知道今天有许许多多以前在国内为着信仰坐监，为着信仰摆上他们的生命，为着信仰离乡背井，为着信仰家破人亡，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时代里面，我们看见这些人实在因为有信仰，所以他们能够一直撑到最后。圣经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我非常的相信这一篇诗篇可以作为今天许许多多在中国大陆可能为着福音、为着信仰寻道的、为着福音、为着信仰受苦的他们的一个见证。请你们看你们的圣经，不要看我们。赵约翰不怕你们看，我们是有一点怕羞哈。你们看你们的这个圣经，然后我们来唱。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一生一世，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我没吹牛吧？你的歌喉不错。但是这个唱的好坏另外一回事，另外一回事。我们实在心里面，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一个感触，就是说今天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我相信你一定这两天在这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激动，你很想跟着我们一起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可能心里面还有一些心结，可能心里面还有一些问题。你来到这个地方，不只是外面环境好，我们发现在这里食物也好，大家相处在一起也非常的开心哈。嗯，当我们来到这样的一个聚会的时候，我们发现基督教一个特点在这里完完全全的表现出来，就是基督教的诗歌非常的感人。刚才那首诗歌据说哈，歌词是23篇圣经上面的话，据说是在山东省，所以我们为什么在青岛唱这首歌呢？因为我听说呢，这首歌是在山东的一些乞丐唱的歌，原来的调子是那些乞丐唱的，所以有人就发现这乞丐唱的歌跟这个23篇可以配在一起，所以很多时候一唱哈，就那种味道，那种感觉非常的特别。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到最后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我常常用那句话来提醒我，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请注意哈，今天我们在世界，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不管来这里留学也好，来这里深造也好，我们在这里奋斗也好，老实说我们是希望找到我们心灵能够满足的东西，就是恩惠和慈爱。因为今天我们越来越发现这个世界太无情，这个世界太冷酷了，我们需要恩惠，我们需要慈爱，所以我们都在追求恩惠，都在追求慈爱。今天连很多的基督徒也在追求恩惠，也在追求慈爱。但是23篇告诉我们说，恩惠慈爱不是你追求的对象，恩惠慈爱随着我，在我后面。今天基督徒不是追求这些东西，如果今天基督徒追求这些东西，我们追求的方向就错了。这一章圣经告诉我们，这一篇诗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因为中东那里的那些牧羊的人，是牧羊的人走在前面，羊群跟着他走的。所以当我们跟着神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恩惠慈爱随着我。这是大卫，这是23篇作者的经历，也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经历。但是很可惜，我们说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是块气太重，我们跟外面的人一样，没有什么分别，所以很多非基督徒看到我们，所以记不记得我第一天讲，今天的基督教经得起听，经不起看。我们经不起人家看，人家听听可以，闭着眼睛进来很喜欢，眼睛一张开就跑了。因为发现这些基督徒有许许多多让人家受不了的地方。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查考一段的圣经。今天有一位姊妹在吃晚饭的时候告诉我，哎呀，我希望能够来。我说今天晚上是为慕道的，不是为基督徒啊。她说我要看看你怎么布道法。我的布道法很简单，唐崇荣牧师有唐崇荣牧师的布道法。如果你从台湾来，你知道范大林弟兄，范大有范大的这种布道法。你如果听范大讲道的时候，哎呀，你就绝对没有冷场了，哎呀，从头笑到尾啊。那笑到最后呢，你就会发现他的笑话里面都有意义的，他的笑话里面都有含义的。那么我不是那一类的这种布道家，因为我31年侍奉主，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一个布道家。但是如果有人请我传福音，我一定不拒绝，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这是我的本分。基督徒，请你记得，不要说因为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我就不传福音。你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所以你没有做布道家。但是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就应该随时随地心里常做准备，当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你要常做准备，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今天的心态就是这样，所以我没有什么 style， 我只是要跟大家一起查考一段的经文，好不好？请我们一起翻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这三天早上我们用彼得作为我们讲道的主题，这三天我们用彼得在约翰福音21章的经历作为我们彼此勉励、彼此提醒的一些教导。那么我今天呢，要从另外一个圣经的人物，那么跟大家一起来思想。那么这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那么当我在预备要讲这篇信息的时候，刚才跟赵牧师在讲道的在祷告的时候，他的一句话我们不谋而合啊。他在祷告的人讲了一句话，他说：“哎呀，我们不是来寻找你，是你来寻找我们。”那事实上呢，这句话可以作为我今天晚上这一个这一段时间或者这一段信息的主题。十九章，路加福音十九章，我不知道你是第几页，不过我这是中英对照的。如果你翻不到，请旁边的人帮助你哈。路加福音十九章第一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他是一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因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哎，他怎么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呢？”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他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耶稣很感慨地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第十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啊。那么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呢，其实就是整本路加福音的 key 钥匙，因为整本路加福音就是以十九章第十节这句话，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作为整本书整卷福音的这个主题。在这里很明显，主角是耶稣，另外一个主角是撒该。那么这两个人很明显的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占了绝大多数的这个篇幅，他们的对话也占了这一段圣经绝大多数的分量。这里说耶稣进了耶利哥，耶利哥是一个城，耶利哥离开耶路撒冷大概有17迈那么远啊。换句话说，我为什么提一下这个距离呢？因为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九章的时候，他是已经从北边慢慢朝着耶路撒冷走。他往耶路撒冷做什么呢？啊，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还没有发生，我们不晓得下面的故事、下面的发展是什么。但是我们看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回过头来，我们就知道到底那一段时间的历程、那段时间的过程到底它的意义在哪里。因为耶稣那个时候到耶利哥是面向着耶路撒冷，他是最后一次，请注意，是最后一次到耶利哥。那么那个时候对撒该来讲，他并不知道那是最后一次，那个时候对门徒来讲，耶稣的跟随者来讲，也不知道那是耶稣最后一次。但是等到我们今天把第一章一直看到24章，我们把整个故事看完的时候，整个路加福音读完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耶稣进耶利哥城。那么大家放在脑海里面，知道有这样一个背景啊。那么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换句话说，他没有想要待在那里，他没有想要在那边住，他正经过的时候，那刚好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出现，我们就看见 spotlight 那个聚光灯就打在一个人的身上，好像在一个舞台上，突然有一个人走到这个台的中央，那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呢？ Zacchaeus， 就是撒该。那么圣经里面路加福音的作者这个路加医生啊，顺便提一下，路加福音是一个医生所写的一卷福音书，他不是耶稣的门徒，但是他受到保罗的影响很深，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资料，不是一手资料，是二手的资料，但是他的二手资料是非常可靠的。因为他是一个医生，因为他是一个学科学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对理性非常非常强烈有这样的一个训练的人，所以当他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呢，他是非常非常谨慎仔细，自己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去收集材料。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都看见他自己这样的一个表白。 所以他提到这个人，他名叫撒该。那么撒该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我们的名字都代表一些意义。譬如说我叫秀全，我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好好的正式的跟我爸爸去问他为什么叫我秀全。我只知道我生下来的时候头发很长，所以从小的小名叫阿毛啊，阿毛。那么阿毛呢，我们知道在广东的叫洪秀全呢叫长毛贼，有没有客家人说草毛菜啊，长毛贼。那这个长毛贼呢，就后来那个去登记户口，去他说你的儿子叫什么名字，总不能叫他李阿毛，多难听嘛。后来就想说啊，既然跟洪秀全一样，就这样取个名字叫秀全。那么到底代不代表我父亲对当时的政府，对当时的现况不满，希望他的儿子起来起革命，我不知道啊。Anyway， 我们的名字都代表着父亲母亲对我们的盼望和期许。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我们去讲道，那么还没有讲到，他们请我们吃饭。吃饭的时候呢，他们就说还有一个弟兄啊，还有一个朋友，他去接他的女朋友要从外地来，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等他。那么我们说那我们先吃。那么我们吃了以后，那个人来了。我这个人是很喜欢交朋友的人，所以我看他一个人坐在地下室的时候，我就下去陪他们一对嘛，他们没有结婚。后来我就问他，我说请问贵姓啊？他说李牧师，我跟你同姓，姓李啊。我说你大名叫什么呢？我说我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是发展的发啊，发展的发。那么第二个字呢，就最后一个字呢是丰富的丰啊，丰富的丰。后来我听他讲完以后呢，我就自己心里面念了一下，发疯。我告诉你们敢笑，我当时不好笑，你知道，因为他今天不在的时候，你们大胆的笑。那天呢，我就在那里就愣住了。他说李牧师笑笑叫我笑。他说我二十几年已经习惯了啊，已经习惯。不过好在我姓李，是你发疯不是我发疯。那你叫什么名字？你发疯啊，对，所以跟他没有关系。刚讲到这里呢，顺便讲一下，他的未婚妻就在旁边笑了。他说我真倒霉碰到一个发疯的未婚夫。不过他说我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呢？他说我姓苏啊，苏联的苏。那么这个苏联，那你的名字呢？树是树女的树，一个三点水，一个伯伯叔叔的叔哈，这个树。第三个字呢，叔，第三个字鹅，一个女字，一个我字，很明显这是一个台湾人，就是说素鹅是很乡土味的一个名字哈，叔叔。那叔叔鹅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说一个李发疯叔叔鹅，我说，哦，他说李牧师叔叔鹅哈，如果用英文的 initial 一写出来的时候是 SOS。说他发疯，那我就 SOS。 后来他就告诉我，他说李牧师，我知道你常常去讲道，你可以用我的名字去讲道。所以我得到他的许可，我大江南北常常喜欢讲李发疯。那么因为看见有人要睡着了，我就讲李发疯的事情。他说其实李牧师这两个字在我们台湾呢都很喜欢啊。他说这个代表我父亲对我的盼望，没有一个人的名字是没有意义的，中国人是如此，犹太人也是这样。所以这个撒该是代表他父母亲对他的一个盼望。你知道撒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吗？是公正清洁的意思啊，公正清洁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孩子一生下来，这个父母亲看见这个孩子生下来就对他有很高的盼望，希望他长大能够做一个公正的人，希望他长大能够成为一个清洁的人。但是哪里知道，先天加上他后天可能环境许许多多的影响，到最后到这个时候，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时候，他是一个在耶利哥城最不公正最不清洁的人。这是一个讽刺性的一个名字。父母亲对他盼望是成为一个公正清洁的人，但是他呢却刚刚好在整个耶利哥城是一个最不受欢迎的人。我常常说，如果这个人生在中国，人家一定给他取一个外号，不叫他撒该，叫他该撒。因为这个人太坏了，因为这个人没有人喜欢他，因为这个人大家觉得看见他来就觉得跟他在一起。这里有一点点这个背景的一个需要交代的哈。 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的铁蹄之下，那罗马帝国呢收很重的税，那他的地位他的身份是什么呢？就是替统治他们的罗马帝国来收他们同胞的这些税金。那么他不只是收税，把这些民脂民膏献给这些罗马政府，而且呢他中饱私囊，所以他成为一个很有钱的人。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财主，他的钱财都是来路不明的，他的钱财都是不能记账的，他的钱财呢都是不干净的，所以刚好跟他的名字相反，公正清洁，他是不公正，是不清洁。每一次我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我在波士顿教会有将近十八年在那里做牧师，但是十八年前我在台湾做学生工作，向知识分子传福音。那么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学生跑来找我，那个时候在台中，有一个中学生跑来找我，哭伤着脸，他说那个时候他们叫我李哥哥啊，他们李哥哥啊，他说我实在很痛苦。我说你怎么痛苦呢？他说我今年18岁，过去18年来我一直就生活在我父母亲对我有极高的盼望却有极低的了解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我忘不了那个年轻人在从心里面向我发出来的这样一个呼吁。我如果现在闭起眼睛，我还可以想到他那个脸孔。他说我实在是非常的发怒，我非常的生气，我非常的不满，我父母亲对我有极高的盼望，但是他们对我却没有真正的了解。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呢？我想撒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他父母亲对他有极大的盼望。今天我们有很多，我看下去有很多年轻的脸孔在这里，我们是附着一个很重很重父母亲的期望，我们来到这边来念书，来装备自己，来造就，来深造。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父母亲对我们不错，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有多少的父母真正的了解我们？我从那一次以后，我就下决心，我对我的儿女要有盼望，我对我的儿女也要有了解。你知道这个人很可怜，没有人了解他，他只知道父母亲天天要看的就是 straight A， 成绩单拿出来是最好的成绩，他的父母亲所要的就希望他能够出人头地。但是这个沙该呢，从这样的一个气氛里面长大，他不错，他是成功，按人的角度来看他是成功，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他成为长字辈的人，他不只是收税的人，他是税吏什么长，还有呢他是个财主。有人说我管你，我这个怎么样，只要我有钱什么事情都解决，我只要有地位什么事情都解决。但是呢，你有地位，你有钱财，你有真的满足吗？你有真的朋友吗？你有真正心灵深处？当你一个人关在房子里面，当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心里面的感觉是什么？尼采说孤单好像有七层的皮，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把它刺透。换句话说，那个孤单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来到美国欢欢喜喜，高兴得不得了。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有一次我从台湾回来到了洛杉矶，我在准备人来接我的时候，我看见有一个人带了大包小包在那里不晓得往哪里去。他刚刚我忘记是从北京从上海要到 Columbus 来，我忘记他的名字了，很可惜，也许就在这里，我不知道。那么他在那里东张西望，那我就好心，我就问他，哎，我说朋友你要去哪里啊？他说我从大陆来，他听我讲普通话他很开心哈，他说我从中国大陆来，他们就跟我买飞机票，就买在洛杉矶，但是我要去 Columbus， 怎么办？后来我一听了以后，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哈，当时我就很同情他。后来我就打电话给这个我的朋友说，你稍微晚一点，你来的时候你如果找不到我，你知道我在干嘛，因为我要帮一个大陆来的学生，那么后来长话短说了，我就帮他忙，后来就把他送上飞机，就打电话给李顺长牧师啊，从洛杉矶就希望教会有人去接他，后来怎么样我不知道啊，我没有继续再问他。 我们都是过来人，有的是很顺利就直接到了你要去的学校，找到宿舍；有的呢像那个人一样很可怜，他要到 Columbus, Ohio, 人家从上海或者北京跟他买一张飞机票，砰一下把他送到洛杉矶，人地生疏，他语言也不太通，他跟人家讲，人家也不知道怎么。后来我帮他忙，甚至呢后来替他买了一张飞机票，我还替他买一张飞机票从洛杉矶到 Columbus 来。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哎呀，很新奇，很好奇，哎呀，吃东西虽然不太习惯，但是勉强吃吃还觉得还不错，总是很 curious。 Curiosity 让你度过了一段 curious 的一段的时间。到了感恩节的时候，同学都走了，当你一个人在宿舍里面，突然之间你发现孤单，想家，我在这里干什么？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啊，不要说你们，有的时候我的爱人如果出差或者在别的地方讲到，我一个人在家里面好惨，后来就干脆不吃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不吃饭，没有什么好吃头的，对不对？后来反正就过去，有一杯水，有一块饼干，塞塞就过去。我们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撒该就是这样，他孤单的不得了，孤单的不得了。很多时候发现陪着他的就是他，太阳夕阳西下的时候，在他后面的那个影子，很孤单，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痛苦。有钱财不能满足他，今天有很多事情，亲爱的朋友，钱财是买不到的。你可以买最好的床，你不一定可以买到好的睡眠，你懂吗？今天有很多人在非常舒服的床上失眠。我们教会有个弟兄，他买了一个 water bed。哎呦，我从来不知道水床是怎么回事，所以有一次假借去探访他。我说杨弟兄，我来看你啊。然后就跟他谈啊谈啊谈。后来我说，哎，你水床在哪里？哦，在楼上啊，在楼上。后来我就跑到他房间去，就一躺，哇，有晕船的感觉，要吃晕船药。那他说你不知道，他说李牧师，这个床啊，我多年的这个 low back pain, 我的后面的这个五十肩后面的这个痛，哎呀，一睡这个床就好了。后来隔了没有多久，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李牧师为我祷告。我说是什么事情？我说昨天失眠，我起先还没有想起他有水床，你知道吗？后来我说是是是，我为你祷告，迫切祷告主啊，让他睡，我说让他睡在那个床上。哦，那个床是水床。你可以买一个很好的床，你不能买一个很好的睡眠。你可以买山珍海味，你买不到 appetite, 买不到胃口，对不对？我告诉你，我第一次到美国，1973年到夏威夷，我们两个人被人请去吃 buffet。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叫 buffet, 哦，原来就 buffet, 就随你吃，吃到饱为止。后来我们到那边去看，哦，夏威夷有很多很多分量很重的一些人，还在吃。我看见他们哈，跑到那边去就咬咬咬，咬得像个山一样那么高，就开始吃。吃两口就放在一边，然后再拿一个盘子再咬咬咬，再吃两口。我那个时候真正的了解小学的时候读的一句成语的意思是什么，暴殄天物。那个时候还不会念，叫暴殄天物。暴殄天物，山珍海味放在你的面前，你不见得有好的胃口。你以为我有钱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我们两个人做了30年的牧师，我们辅导了多少夫妇，有很多的夫妇在外表都是被人羡慕的，有最好的房子，有最好的车子，有什么都是最好。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哎呀，李哥哥，哎呀，他们好高兴，好久没有见面了，要我睡他的 master bedroom, 要我马上去洗澡。我说哪里有什么接待人，马上把我，而且我们两个一起去洗澡。我说你们不该乱来乱来。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什么 jacuzzi 啊，哎呀，那种会动的水，会动的水，我们土的不得了。哎呀，住在那个地方好的不得了，豪华的不得了。但是夫妻有问题，夫妻有问题。我们以为物质可以解决一些的问题，怪不得亚历山大去世的时候，他 他跟人家讲说，在我的棺材旁边挖两个洞，让我两个手伸出来，让世界的人都看见一件事情，雄化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的一个统帅，现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两手空，你空空的来，空空的回去，请问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请问你生命的方向到底在哪里？撒该老实说，他的成功不是他会耍一些小手段。你看哈，第三节前面我们已经稍微介绍一下他，他有地位但是没有朋友，他有物质但是没有满足，他有父母亲对他的盼望但是却缺少长辈对他的了解。第三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当我看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很感动，我觉得撒该这个人哈，我从这节圣经以及在第四节我看见他成功的原因，我们稍微谈一下，我分析给你们听。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一个要看看一个东西的人必然有一个先决条件是什么？他听过。你不会去看一个你没有听过的事情，对不对？你一定是听人家说啊，在 Ohio 北边有一个大学，我自己去看看。所以他要看一件事情，一定他已经听过了那件事情，所以他要去看。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人不以听听就满足了。你现在懂我礼拜前天讲的话吗？他不以听为满足，他要自己看。他的成功就在这里，他不是一个人云亦云道听途说的人。哎呀，说的天花乱坠，但是对他来讲呢，他说我一定要自己去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我觉得他这一点值得做我们今天每一个追寻真理的人的参考。今天下午我在讲，大概几年前在我们教会有一个从国内来的一个女孩子，她每一次听完我讲到就很兴奋，就喜欢跑到我面前说，哎呀李牧师，我真喜欢听你演讲。她当时还不会讲道，很喜欢听你演讲。你看，我说我的演讲不是给你欣赏的啊，我的演讲呢是希望能够达到一个目的，让你也能够得到我人生得到的好处。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站在门口，牧师讲完道站在门口，我们一个人 I enjoy your message。 我说 I'm sorry, my message is not to be enjoyed。 我的 message 不是拿来给你 enjoy 的，我的 message 是希望能够让你得到一些益处。后来他就握住我的手，他说我真喜欢听你的演讲。我说我的不是演讲，我是希望你能够信耶稣，希望你能够接受这个信仰。哎，他说听可以，要我信不行。我说是不是我讲道里面有什么逻辑的漏洞啦，或者我讲道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呢？我希望跟你谈谈，我们有一点交换意见的机会。他说不，当然你没有办法了解我们国内来的人的心情。你说为什么？说我听你讲，我突然听你讲，在看你在台上，我突然发现我在哪里看过你。我说你在哪里看过我？他说当然我没看过你，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他说我曾经在国内的时候也听过这一种的演讲，但我听那些演讲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激动，这就是今天新中国的盼望，这就是今天我们祖国所要的东西，就是这些。当我听当中，我里面的热血沸腾，我真是愿意为做这样的一个理想抛头颅洒热血。我听你讲到也有这种冲动，但是我曾经受骗过。 I cannot afford to be cheated again。 我不能再被骗了，我不能再受骗了。你不知道他那句话给我有多大的震撼，你不知道那句话突然给我对我自己的同胞，我自己的骨肉，过去几十年所经历的那种感受有多深。所以我85年我们两个一定要去一次中国大陆，后来去一次不够，我们还去一次，因为我们要到那边真的去感受一下，到底我的骨肉之亲， 我的同胞，我的弟兄，我的姐妹到底受了一些什么惊啊，到底受了什么惊。我告诉你，到六四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良知的一些中国人，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五年前我们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那个人家打电话说，李牧师给我看电视啊。干嘛看电视？电视一看触目惊心。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们的同胞是怎么过这段时间。感谢主，后来这个女孩子信主了。她起先的态度就是说，好了，我就冒再骗被骗一次的这样的心情冒一个险吧。去看看耶稣下面怎么说，是怎样的人。结果有拦阻，他没有办法如愿。第三节后面怎么说，他要看一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后面说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人多。第二个原因，因为他太矮。你知道这两句话都有意思。什么叫因为人多，你知道吗？那些人是什么人呢？没有写，张三李四没有提。但是我们稍微想一想，我们就知道这些人是什么人呢。举个例子哈，我们稍微这个 visualize 一下，把它想一想当时的情景。撒该是我要去看耶稣，譬如说李师母，那我要去看他，圣经说因为人多所以看不到。请问那些人多的，那些多的人是在哪里的？在他跟我的中间。你懂我的意思吗？人多不会说在那边，因为人多所以我看不见，这不合理，对不对？因为人多所以我看不见他。那么这些人是什么人呢？从空间，从距离的这个角度来看，是比我更靠近耶稣的人。请注意哈，他看不见耶稣，是被那些比他更靠近耶稣的人挡住了。这下严重了。如果从当时的情形，我们想到今天，我们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比方来讲的话，这是个很严重的事情。这严重在哪里呢？我们这些基督徒糟糕了。因为基督徒就是比非基督徒更靠近耶稣的人，对不对？对不对？我们是一些围绕着耶稣的人，但是我们把耶稣围绕住，也把耶稣给挡住了。这个就是我所说的，今天的基督教可以给人听，不能给人看，看不到耶稣。人家在我们的身上所看到的是我们人性的败坏，人性的丑陋，还有许许多多的虚假。今天下午我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我再三强调，今天教会所需要的是真。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 key word， 就是真。真以色列人，神的儿子若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我的父是真葡萄树。你看，一直提到真，真，真到最后，他说我就是真理。到最后，比拉多问他说：“真理是什么？”耶稣说：“还没有回答。”比拉多就走掉了。人多，我们这些基督徒要检讨啊，到底我们今天是成为这个世界和神之间的桥梁呢，还是墙垣？因为人多看不到。第二，因为人矮怎么办？人矮好啊，你知道吗？因为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还小的时候，家里面都派我去买电影票，因为矮可以钻，人家排队又从上面钻，哎，就钻，哎，买四张，因为那个时候只可以买四张，我记得一个人，矮可以钻，那为什么他矮反而看不到呢？因为他一靠近，人家就把他踢开；一靠近，人家就不要他，人家没有办法忍耐这个人，他是一个 social outcast， 他是一个被人弃绝的一个人，所以他没有办法看到主耶稣。但是这个人是一个锲而不舍、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人。他对真理的寻求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这种人生观。 如果是你是我，下场请早，你懂我的意思吗？下一场早一点来就好了，为什么？反正今天看不到。但是问题在哪里？我刚才一开始不是讲吗？耶利哥跟耶路撒冷差17迈，这是耶稣最后一次到耶利哥去，对撒该来讲以后没有机会了。你知道希腊人很有哲学味道哈，他们就描写这个机会 opportunity 是怎么描写，你知道，就一个东西圆滚滚的，就是面向你而来，在前面很多的毛，很难看，一个圆的东西，很多的毛在前面，哦，往你面前来，从你面前一过去的时候，后面是光秃秃的。你知道这个很有意思，迎向你来的时候，你如果抓就抓到了，因为它是毛很好抓，一从你面前过去，你要抓的时候是光滑的，你抓不到，这个叫做机会。希腊人很有哲学的思想，这叫机会。我不知道我们到底这一次的聚会过了以后，我们还有没有机会。本来这次聚会我们两个人不会来的，因为今年2月10号我们出了一次车祸，我们从 Toronto 开401号公路要回 Boston， 刚刚离开 Toronto 1个钟头，在 Toronto 开车很快，那些大卡车18轮大卡车就是开75迈，咻就这样过去了。后来我超车，你看我开多快，超75迈。后来开到当天2月10号是大年初一，刚好是初一，跟爸爸拜完年。虽然自己50几岁了，我们广东人是不管你年纪多大都可以拿到红包拿了红包预备回家，结果就在离开我父亲1个钟头的路程，我睡着了，整个车子以80迈的速度冲向这个2个高速公路的中间。我们说刚刚过的冬天，哎呀，大家恨死雪了，对不对？下雪下那么多，波士顿累积起来下了90多寸的雪，大家都谈雪色变，一谈雪就心里面就生气。但是那天雪救了我们的命，我们整个车室经过了20多尺蛇行，我们竟然表演了特技。因为一冲出去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把轮盘怎么样一转，这车子呢，两个轮子在地上，左边两个轮子在空中这样开。醒来的时候发现怎么车子是歪的，他也睡着了，他醒来的时候也吓一跳，又看着雪从旁边过去，因为他跟着地面这样子擦过去了，也不知道怎么给我一弯过来，等停下来的时候，右前轮在差不多2尺深的雪地里，左后轮在对面也是车子开得很快的那个路肩上。人的生命很脆弱的，但是感谢主，那天真是我们两个人丝毫，我们三个人，我的老大坐在后面，三个人丝毫未损，车子只是刮伤一点点还可以开10个钟头回到 Boston 你说这是什么神迹？真的是神迹。我讲到很少讲神迹的，因为我这个人是一个蛮理性的人，但是当那一天车子停下来插在雪里面的时候，他很平静地讲了4个字：你睡着了。我很平静地回答他：我想是吧。很多的经历你没有经验过，你不知道它的奇妙，真是奇妙。我们会那么笃定，这是上帝在我们心里面，你信不信这是你的事情，这是我的经验。就在那个车子里面，整个车子里面东西已经乱七八糟，因为车子翻来翻去，所有里面的东西都已经乱掉了。我坐在那个车子里面，我也不会说什么感谢赞美神啊什么，我都不会讲这些话，但是我心里面有很强烈的感谢，我知道我们的命留下来有上帝的美意在里面。我不知道会不会就是为了你们，我不知道。如果那天我死了，那天那种死的可能是很大的，因为后来被拖车拖上来以后，拖到对面，然后我们要开车回去到下面一个 exit 再回头来， 所以我们回头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车祸的前面都不能出事情，哎，都是有树啦，有电线杆啦，还有什么的，很多。等到这一段过了以后，大概有十几迈，这个两边的高速公路中间有一个水泥墙，你想想看，八十多迈撞到这个水泥墙，你也是没命。上帝选好那个地方让我们去虚惊一场，我说上帝啊，一方面很谢谢你，一方面你实在有一点过分不过感谢主，我不知道，也许是为说这一次的聚会，让我们来为今天这个聚会，让你有机会像撒该一样，也有机会在你不满足的心灵里面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好，这个人不甘心了哈，人多身量矮看不见，第四节就跑到前头。他是一个什么，我们如果用中文来讲的话，这个人是个力争上游的人，跑到前头，然后看见一个桑树，他就爬上去。哎呀，这下真好，终于找到一个包厢因为他可以居高临下，敌明我暗，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他在树丛的里面，哎呀，他可以好好，他没有想到他那么聪明啊，可以一下就跑到那个树上去，爬上桑树。再一次提到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感谢主，第五节，耶稣到了那里，经过那里了。我告诉你，撒该在上面差一点摔下来。我要看着耶稣竟然抬头给我看，你看见没有？抬头。这第五节，耶稣到了那里，抬头，本来是也许低着头的，突然到了树底下抬头，哇，给他看得清清楚楚。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撒该的感觉怎么样。我相信一个人看到一幅图画，看到一个人，看到一个景致，你们会感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突然看到一个人很感动。我相信从中国大陆来的，国内来的，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毛主席，不管现在我们怎么样说他哈。有一次你在天安门跟着很多的年轻人在那里，哎呀，看见毛主席，哎呀，毛主席，哇，眼泪鼻涕都出来，有没有？你们有，我也有啊。我小时候在台湾，蒋总统万岁，蒋总统万岁，那天讲呼口号，哎呀，看见老人家从那个阳台上走出来，哎呀，那眼泪不知道哪里来的，哦，都出来了，都流出来了，哎呀，感动得不得了。有的时候你看见一个伟人，实在是不同。那我有一点特别的地方哈，我曾经有十个月的时间跟蒋介石总统每一个礼拜见一次面，因为我去跟他一起做礼拜。那个礼拜堂不容易进去啊，要有特别的 pass 才可以进去了。你如果台湾来的话，你知道士林凯歌堂，他坐的位置大概跟师母跟我的距离那么远。每一个礼拜天我都看到他，我印象非常深。有两首歌，一选到那两首诗歌，他可以把普天颂再合起来，他可以背的。一首呢是慈光歌，一首呢是胜在三一。那周濂黄博士就特别喜欢选这两首歌，因为这个我们叫他老蒋总统，他就把诗歌一合，坐在那边敬拜他所信的神。一国最高位置的一个人竟然向着神下拜，这是我现在一直心里面很受感动的一件事情。但是顺便提一下，有一次我在一个妇女祈祷会跟一个宣教士翻译完了，他讲完以后我们跪下来祷告，蒋夫人第一个跪下来，我很受感动。第一夫人可以向谁下跪？向万主之主、万神之神、万王之王下跪。所以有的时候看见那个人会受感动了，我相信他一定很受感动。结果请注意哈，耶稣到了那里抬头怎么样一看，到底谁看谁？我现在要问，这个人是从头就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所以力争上游，爬到桑树要看耶稣是怎样。结果等到耶稣到他面前的时候，不是他看耶稣，是耶稣来看他。这还不稀奇，下面更稀奇。抬头一看，然后开口就说话，说什么呢？所以我刚才说他差一点摔下来，你懂这个意思吗？ 他差一点摔下来，他没有想到，不只是他抬头看他，而且说什么呢？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撒该叫他的名字。李发疯，你快下来！我相信那个李发疯听了也真的发疯了。我们好像在寻找神，其实神在寻找我们。我们好像要去看主，主根本已经看到我们。撒该，快下来！你知道什么叫信耶稣？你知道吗？很简单，就是快下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下不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下不来。我记得我信耶稣的时候，1958年8月7号，那个日子我不会忘记，早上11点半，因为第二年的8月7号在台湾很出名的八七水灾，很多从台湾来的人就知道，1959年八七水灾很大的，在彰化，在台湾的中部。我是在八七水灾的前一年我相信耶稣。信耶稣不简单，信耶稣很简单。什么叫信耶稣不简单？因为实在有很长的一段的心路历程。信耶稣很简单，就是你一下来就信。你听了2天，可能你听得更多。今天主耶稣也是照样的，在这个聚会里面，向你提出一个呼吁，提出一个邀请，某某人，你快下来。然后耶稣说一句话，说什么呢？你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请注意哈，我们说信耶稣是要上天堂的，没有错了，我相信有天堂，我相信有地狱，但是跟我们离开太遥远了，对不对？太遥远。但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里。他要进入我们的生活，耶稣基督要把他的恩惠慈爱要跟着我们，要赐给我们。你要不要？你要不要接受他？我刚才说，刚才赵牧师一领完唱，我如果问说大家要不要接受主，我相信你已经心里面有感动。再加上我们今天听撒该的故事，不过后面没完呢，他下来了。本来这一段圣经哈，可以就停在第6节，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 period 没有了。就撒该不肯完，为什么呢？耶稣没有跟他讲说，你这个罪人，你是个耶利哥这个恶名昭彰的人，你这个人是个坏蛋头，你这个人是个卖国贼，你是一个油奸。你知道什么叫油奸？我们有汉奸，汉奸就是出卖 汉人叫汉奸，出卖犹太人，你这个油奸。耶稣没有讲。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讲罪是不对的，有的时候讲罪讲得太过分，我觉得也不是太应该。我的信念是好好的传耶稣，好好的让人看看耶稣。当一个人一看耶稣，他就看见自己真实的光景。我们这几天讲彼得哈，彼得也是这样。在路加福音第5章，耶稣借他的船座讲台讲了一篇道，哎呀，大家很受感动，彼得特别感动。后来彼得说不收费了，你走吧，下次来我也让你用哈。后来耶稣说没完呢，他说你要下网到开到水深之处去打鱼。那彼得说你太过分，讲道是你的专长，你要修我的船做木匠是你的专长，打鱼你来命令我，你简直是，你有没有搞错？好了，好，听从你的话，就下网打鱼。一打，哇，满满的，满载而归。注意哈，彼得看见那段圣经说很有意思，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彼得看见什么？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我们学英文哈，说看见 see look 这个字是叫做及物动词，你懂我的意思吗？应该有一个受词的，对不对？啊，我看见你，我看见夕阳啊，看见应该有个受词的。彼得看见，这个圣经文法有问题。 没有写到底他看见什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看见耶稣。当一个人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就看见自己的污秽。当你看见一个洁白的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发现放在他旁边以为白的原来是泛黄不白。什么时候让人家看见耶稣？你不要去讲罪呀、啊、不罪呀、啊，很多人就知道他是个罪人。我们这个，当然我今天没有时间解释罪的定义，今天有很多人对罪没有搞清楚。但是撒该一下来，他没有马上回家，他马上说了一句什么话呢？因为那个时候旁边有很多人在那里讲话，哎呀，七嘴八舌啊，他说，哎呀，这个怎么搞的？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然后撒该就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我要还他四倍。我不只是认罪，我还要处理罪。今天有很多人只是认罪，所以悔而不改。你知道悔改悔改是两样事情都要有的。我们处理夫妻的事情最多碰到的就是，哎呀，我错了我错了，甚至跪下来求饶。曾几何时又犯同样的毛病，就是悔而不改。但是我们看见撒该，他用行动，他用真实公开的宣告，代表他人生的改变。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你愿意从今天开始让救恩临到你，让救恩临到你家？刚才赵牧师在带大家唱的时候，我看到一首诗歌，我不知道这几天有没有唱到哈。第二十四页，弹琴二十四页 ，Reach out to Jesus， 亲近主耶稣。你是否靠自己忍受痛苦的重担？是否人生的旅途隐藏危险和患难？当困苦围绕你，你是否挣扎不安？求告主耶稣，他会破除万难。主，请听祷告，句句他记牢，信实可靠。他用爱带领日日，他用爱带领日日他同行，从幼到老。当你灰心丧志，有件事你要切记，亲近主耶稣，他正在呼唤你。吴牧师大概印了一些单子哈。我不太想用叫他举手干什么，我觉得这是你跟主耶稣，你跟神之间的事情。我希望每一个人拿到一张，我还没有看那个单子，不过他刚才在聚会以前他说他要去印这个单子。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从刚才赵牧师，谢谢，从刚才赵牧师带我们唱歌唱诗，一直到我们献诗，到我们讲撒该的故事，你心里面是有感动。我希望你自己在神的面前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你在神面前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们巴不得逼你、强迫你，让你做基督徒，这是一个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的催逼，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必须你自己在神的面前做这个决定，好不好？我们请思琴跟我们谈一遍。当各位拿到这张纸的时候，请你就拿起笔，如果没有笔的话，或者跟旁边的人借一下，填上你的姓名、性别、参加教会地址等等。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将来能够跟你联络，继续的跟你，如果有类似这样的活动可以告诉你，或者说我们可以寄一些材料给你。所以我希望我能够把第一节我唱一遍，然后请各位填这个表。赵牧师，请你到前面，我们一起唱一下这首诗歌好不好？第二十四首，你们可以一面填，我们这个
你是否靠自己忍受痛苦的重担？是否人生旅途隐藏危险和患难？当困苦围绕你，你是否挣扎不安？求告主耶稣，他会破除万难。主倾听祷告，举起他起了心事可靠。他用爱带领，也与他同行，从有到老。当你灰心丧志，有件事你要切记，请请主耶稣，他正在呼唤你。
我们请思清继续再谈哈，在下面你不要走，下面还有三个空格，那么盼望你能够非常恭敬的、认真的、诚恳的，把你自己今天的感觉，把你这两三天的感觉，把它写下来。听到今晚的信息，今天晚上的信息，我愿意接受主耶稣为我的救赎，像撒该一样，我愿意从今天开始救恩临到我的家。第二，我尚未能接受，但愿继续追求。我盼望你信了，你先接受。有人说，你为什么要我先接受？除非我讲得不清楚。如果今天晚上我在这里讲的这些事情，你了解，你明白，你说 Oh yes, make sense， 你要不要？你可以继续追求，但是你可以今天晚上像撒该一样，撒该快下来，我要住在你家，我要住在你心里面。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在最后写我已经是基督徒，请为我祷告。我盼望在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我诚恳地向你提出这样的一个邀请，你现在所做的决定，就是我1958年8月7号早上11点半所做的决定。昨天是不是赵牧师讲，没有人信了耶稣会后悔的？我相信，甚至我要保证，当我们接受这个信仰，不会后悔，因为撒该从来没有后悔。我们再上第一节，在唱的时候，如果你还在慕道，还没有信，还在挣扎，还在思考，请你不要唱，你好好的想，或者你好好的看我们唱的第一节，请基督徒一起上第一节。
你是否靠自己忍受痛苦的重担？是否人生旅途隐藏危险和患难？当困苦围绕你，你是否挣扎不安？求告主耶稣，他会破除万难。主倾听祷告，句句他记录，心事可靠。他用爱带领，日日他同行，从有到老。当你灰心丧志，有件事你要切记，请敬主耶稣，他正在呼唤你。
好不好？请你写完以后把它对折，或者再折一次，把它折成那么大小，好不好？请你们尽量往边上传，那么我们有招待的童工帮助你收这个单子，好不好？请你把它对折再对折，然后传到旁边，然后我们现在一起来唱第二节，一起来唱第二节。
是否你的生活充满失望和忧伤？是否忧心忡忡，只见你前途茫茫？是否疲倦孤单，令你丧失了方向？今日就求助你软弱他刚强。主倾听祷告，决绝他记牢，心事可靠。 他用爱带领日日他同行，同游到老。当你灰心丧志又见识，你要切记亲近主耶稣，他正在呼唤你。
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请赵牧师领我们祷告。
感谢赞美主，让当年的撒该今天在我们中间，不是人这个生命得到了新的盼望，在这个人生苦难的道路上看见一线曙光，为什么我不能够？这首诗歌深深地打动我们的心，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失望忧伤，许多我们想得到的我们得到不了，就算得到了也不知道说为什么要得到，很多时候我们忧心忡忡，前途茫茫，甚至有的时候疲倦不堪，丧失了方向，没有办法再走下去。好像一篇文章的题目说，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来了，他对我们说，下来，今天我要住到。谢谢主，我们为着刚才下定决心要跟随耶稣基督的，为他们献上感谢，他们做了一个最明智的抉择，从今以后从幼到老，主要用他的爱带领。感谢赞美主，这个时候在天上我看见天上的天使欢喜快乐，双手迎接他们回到天父的怀抱。为了在我们中间还有怀疑还有心理挣扎的朋友，我们献上感谢，但愿他们的挣扎成为他们日后坚定信靠主的基石。
阿门。
但愿他们今天的拒绝成为他们思考的开始，当他们真正面对主的时候，他们就被软化了，因为你是用你的爱，用你的血，用你的命来救赎我。感谢赞美主的恩典，谢谢你的仆人在中间释放你的信息，使我们今天在这里不但是信主的，没有信主的同感一个圣灵，谢谢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让这首诗歌从此以后成为我们的盼望的血据，从幼到老。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的恩典。阿门。